打完铅作，他们都打完铅作，如果再重新打一轮，他说，那你为什么还要打一轮呢？我说我没有明星见性啊，什么是？
那打一轮就能明星见性了？
对呀，现在就是这个问题要问你。
那我就说打一轮他能明星见性，你就打呗。关键问题打一轮可能也不行吧？
就是问题，我的问题出在哪了？
出在你不肯见性啊。
那什么是怎么见性啊？
不肯不着相啊。
我老着相啊。
对呀、啊，你不肯不着相，所以不见性啊。
那怎么办呢？怎么能让他不着相
啊？修行啊，什么不着相？修行不着相，
还得打
住。那打就打，一直打到不着相为止啊。
就着相着的厉害，尤其最近这个星期，特别老上外攀援。
都知道，实际上要不知道能告诉你，要都知道都不用告诉。跟我知道的都一样多了，还有啥告诉啥？那当然。
重新打就可以自己
定。千多打我都可以不打坐了。
没有，我还想打。千福建议，老是千福建议。
好吧，行行，好，打吧。
就觉得俩小时。
打也没有用。
打也没有用。
对，也打也没有用。
那我怎么办？
一天三坐真可以用。
怎么办？关照，这个是正行，都往往都把正行忘了。指望打坐不可靠，正行是关照，最可靠的是关照，都是把正行忘了。
老师在前那个什么六亲运动场五八和尚园，
那是说的第几世啊？第六世、第七世，在修行位，你注意，所谓因上果上指的什么呢？修行正果。第七世说的是转世成智，第六世转成妙观察智，第七世转成平等性智。这个转世成智的过程是在因位。在因中，在修行时候就已经转了，还没正果。修行的时候已经转了，第六识都转成妙观察了，第七识呢就转成平等性了。这是说这两个，在前五识和第八识正果以后才会转，正果了它才会转，也就是这个前五识转成成所作智，第八识转成大圆净智，那时候才会转。
八识就清净了吗？
八识清净未必是转世成智啊，这是两码事儿。再加上八识转世成智，它中间不是没过程，不是一下子就从第八识直接转成大圆净智啊，不是啊，中间有过程啊。
先转第七识吧，第六识才能妙观察智。
你说这个呀、啊，我听出来了，你并不是说先转六七啊，还是先转五八？你不是说的这个，是六和七比较了，第六和第七比较了，有限制吗？这两个比较有限制吗？但是到底先转五八呀，还是选六七？这有两个说法，一个顿悟的，一个渐修的。这个啊，先转六七就是渐修法门，五八先转那是顿悟法门。
第八识呗，先转第八识。
这个话说起来啊，容易招人误解。你说的是对的，但是容易招人误解。为什么呢？心中心法另辟蹊径，与众不同。他这个未必是佛法，因为他跟佛法不一样。这个所以说不能说是心中心法的，因为什么呢？在古代就有，从第八识修起，禅宗就是，由于心中心法是以禅为体，所以心中心法也是从第八识修起。这样说就不承担心中心法另立奇特，不承担这个污蔑了。早就有人想尽一切办法污蔑心中心法，你没看见吗？不给他留这个口，怎么不给他留这个口？凡是他能下手污蔑的地方，我们自己就先抹平了，不给他留这个口。过去禅宗也是处处遭人污蔑，现在不是了，现在站稳了，禅宗站稳脚跟了，也站稳了，知道。
师傅，您刚才没说完，第八识中间有个过程，您说的就有过程。
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咱就这八识规矩颂上说吧。八识规矩颂上不是有这个话吗？不动地前才舍障、
啊、
金刚道后
艺
术
空，
大愿无垢同时发，
啊对对，
普照一切，
普照
十
方
尘
刹
中。这说的就是
不动地前才舍藏，金刚道后一时空，大愿无垢同时发，普照十方。
大愿就是大愿，
第八识这是。
转世成智就是第八识转大愿净智。
嗯，
你看看这个过程，不动地前就是八识前呐、啊，七地后八识前，其实七地八地前七地后，证到这个程度时候，才舍掉了藏识之名。就是阿赖耶识不再是阿赖耶识了，不是藏识了，变成什么了？
是白净石啊，是吧？
艺术石，你怎么知道变成艺术石啊？下一句就说了嘛，
哦，
金刚道后艺术空，艺术哪来的呀？藏石变的，藏石转的呀。这艺术它也空了，它转成什么了？转成无垢石，大圆净智同时发起，大圆无垢通。你看看这里头有过程吗？石呢，先是转成无垢石，然后转成是，不是先转成艺术石，再转成无垢石，再大圆净智是同时升起。
大圆无垢，
你看看，它有过程啊，它是有个过程，并不是直接就转了，不是那回事，它有过程。这个说的，这也算是简单的了。其实过程更就是。更多。
那你这个不动地前那个一到七地之前，那不都是一个过程吗？是吧？
不动地前就是算是就是七地后啊，八不动不是不动地就是第
八
地啊，
第
八地一起第八地之前，
不动地前才十藏，
都已经转成艺术师了，
艺术师
他不再是藏师了，不是阿赖耶识了。什么是阿赖耶识啊？这种事啊，弄得文绉绉的，令人不好理解。太简单了，老百姓可不把它叫成说成是。这个阿赖耶识，老百姓这么说，人死了，人死灵魂跑了，灵魂再也附不上他那个尸体了，那个人生了，人生了，那个灵魂先过来，灵魂是什么？灵魂就是阿赖耶识。
阿赖耶识。
可是老百姓就是，把他说成是灵魂了，就这么简单呢、啊。这个阿赖耶识藏识就是个灵魂啊，这不动地前，这个灵魂
就
变了，变成这个。啊、嗯，艺术史，
艺术史了，
艺术史了，
啊、金刚道后。
他这一步一步转过去的，这还是说的还复杂简单，其实转化过程比这更多。这一下子就转成大圆净智了，不是那个有过程这里头。
那得需要太长时间。
这个是简洁的说法，这不是宣藏法师吗？就是那个大雁塔易经的那个孙悟空他师傅，就这个，他真是有个弟子叫孙悟空，但是不是猴，是人。这个孙悟空他是都没走到西域，跟他一块去西域去取经了，半道死了。有这个弟子就叫孙悟空，我们不知道孙悟空，因为他死得早。这是个人，这不是那个不是花果山水帘洞那个，不是那个。
曲老师，这个没进行起心动念，就有对立吧？
起心动念怎么了？起心动念。
要是没进行的话。咱起个念头就有个对立，起念头和没起念头是对立。
起念头和没起念头对立。
起个念头。
那就是这跟见性不见性，跟不见性，起念头和不见性都对立。你说见了性，它就不对立了。
见性它不住了，最起码是它
不
执着了、
啊。
不
是不对立，是对立也无碍。就是不执着那一个，但是见性，但是这个念头对立还是对立，你这不是。
那是功夫的事吧？
嗯，这个里头可能有误会，有误会啥？功夫深了就不对立了。
功夫深了也对立。
它与你功夫深浅没关系啊，对立是性质上的对立啊。你比如说冷热，你不管你有没有功夫，不管你见不见性，冷和热都对立，它跟你见性不见性都没有关系啊。冷和热，上和下，这不都是对立的啊？它是本质上对立，跟你见性不见性有没有功夫有啥关系啊？
只是冷的，但是不分别。
是啊是啊，你可以就针对这个对立，你可以不去分别，那是你的事儿。你的性质你是不能变的。说到对立，同时又说统一，实际只要有对立，它必然是统一的。过多的深入的说了，说越说多越啰嗦。我们可就是不能看死，认死理是不能这样。可以打比方说，这样讲道理并不好，但是可以打个比方，你比如刚才我们那个例子，上下是对立的，必然是统一的。为什么你又说必然是统一的？必然说的不是时间，一定是说的空间，对不对啊？统一了吧？统一到空间这个范围里了，不在时间里，时间没有上下，对不对啊？它就是统一的，有对立必然是统一的，就知道了。
因为这是从一里面分出来的，
没有分出来啥，都没有分出来啊。咱们是这么跟他讲，
一个正面一个反面，这是一个东西。
没有正反也算对立吧？好吧，不是你这个思路，我想的，好吧，不说了，说这也没多大用处。
徐老师，我感觉里边有一点矛盾，我想问一下，就是他那个，比如说我们不注意的时候，心里没念，他那个妄念，他也持续着呢。
你自己听出矛盾没有？你那妄念持续着呢，你看心里没念，
没
你看矛盾不矛盾？他既然持续着，咋会心里没念呢？你看心里没念，你看我看这持续者就是心里有念了。
对，但是我发觉的时候，我感觉还是没。
你要发觉了，这个妄念它就消失了。人人都如此，不是光你这如此，但是消失还会再起，再起再断，这是我们说的观照嘛。你说发现了一个妄念就没了，谁都是这样，不是你自己。但一发现它就没了嘛，肯定是这样。但是还会再起，再起再断，再起再断。
他那个起是心念吗？
徐老师，我听他讲这个心念的，就是他觉到了，他觉到那个妄念了
啊，
是不是表达这个意思？
是，
他起了一个念，起了一个觉的念。
不是，觉到觉到，他这觉到和不觉到的都不是都是起了吗？这个觉到觉到有啥
说？你觉不觉他都起了，但是他属于心念吗？
我不刚才说了，你这个刚才那个，他不是心哪有念呢？还哪有这会有这种问题啊？他算不算心念？没有心念的，你还能找着念呢？假如没有心，你往哪找念呢？念不就是心的波动吗？
你是不是把那个妄念，就是一段时间没念头，突然这些妄念打进来了，你突然觉到以后，你觉得这个
他那个一段时间没念头啊，
是一个妄念。
他那一段时间没念头，你可千万别理解为他没起念，那是一种大误解。
那是
没发现，
他
不是没念，咋会没念头啊？妄想纷飞，跟着念头跑野马，放野马，就是没察觉到。咋可能没念头啊？没念头，你是圣人，正果的圣人。
我就是想问那个，就是没发现，但是他那个妄想一直都没断，但是那个没发现的那个还属于心念吗？
属于心念不属于有什么意义啊？属于心念就怎么了？不属于心念又怎么了？你问属于不属于有什么意义吗？有啥用啊？属于又就是怎么了？不属于又怎么了？有啥用？
那老师他刚才讲的那个，就是其实比如举个例子，有人假设生气，然后其实你注意到你已经生气了，
你把生气放到妄念里，
啊，
生气是一种妄念，
啊，
我不认为，我认为生气是一种恶报。造业受报，恶报，都难受了。
哦，对，
那是那个难受能算念呢？念是心里的动，难受是一种感受。
嗯，
难受不算念。
那已经实际上是念头已经起了很久生了，都没有观察到念头，所以
这人都这样。妄想纷飞，跟着念头跑，都没察觉到，不是？往往都这样。
然后然后生气了，但是你注意到这个生气了，实际上也停不下来，因为身体已经有反应。那就是您说的，
生气了就已经是受报了，
受报了，
受报
了，
都在因果里。
那个发现晚了，这个怎么办呢？
就是还是念头发现晚了吗？
这观照慢了
哈。大部分人都发现不了，跟着往前跑不知道，都是。
刚刚我们说的那个，就是平时没有觉得没有念头，然后比如静静的在这里坐着，这个也是在妄想纷飞。
那是你的错觉，不是没有念头。要假如是真没念头，你证了圣果了，那了得。不是真的，是妄想纷飞，你不知道，你没感觉到，你说没念头，其实并不是。
那为什么就是刚修行一段时间，然后就会
实际啊，心能不动。要讲，当然你说我对外界反应动，是啊，证了圣果的人对外界也有反应，也会动，但是没事他就不动，凡夫就不是这样。他就不知道，这常
动，
经常
动，
对，他不知道，他不知道。真正是没事就不动的话呢，确实是正果的人。有事就应付，没事也不动。这就是他本身不是有事人，是没事人呢。
那我们为什么就是打坐时间长了会觉得清静呢？或者是心可能会更稳定？
那不就是妄念少了，不就觉得清静吗？妄念断了，妄念了，觉得清静吗？
老师，您刚才说的他不动是？他没有念头还是他不停留？有念他只是不停留，这俩到底什么关系？念念不停留和真的没有念头，
你认为念念不停留是证着圣果的
啊？
我说的是证圣果。
我没有认为，我就不知道这两个什么关系。
是哪俩？一个
是
念
念不停留，一个是就刚才说的什么证着圣果，对，他没有念头了。
念念不停留是在哪儿说的？你能找出来这个地方就好解释了。
你说老人开示里
头
了
哈？
他
在国外里嘛，即使
要
打球赛
啊
啊，对，
他
们
说
啊，那是说的，并没有说正果的事，说是出生婴儿还有六识没有。六识不是那个思想嘛，就是那妄念的，就 这个出怎么用了有没有？那他就说积水上打球子，什么意思不知道。又说什么是积水上打球子啊？说这个出名哦，念念不停留，他并不是无念，他是不停留，说的是婴儿，不是说正果。
这小孩怎么不懂分别？
他不停留嘛，他不停留也就是他那也是一念接一念，也是那样的妄心。他的妄心也是不休息，但是他不停留，所以他啥事都不懂。真的，他不停留，不去分析他，不去分析利益好处，不分析这个就没事。小孩不懂事，小孩不懂事，他不去分析利益。我们分析利益分析的多，就是教懂事了。好，
他这个执着吧，小孩们不分别，但是他执着吧。
不停留有啥执着呀？不停留不是无助吗？无助就是无执着的意思吗？他没有执着，但是是这样，你得说这个执着，你得分开说。与生俱来的那个他还是有执着，他是就是说不是与生俱来，后天的他那个没有，他还没形成后天的，他啥都不去考虑，
他其他都没有。
那可以理解，念念不停留是一个过程，就不是果。
是
中间的一个过程，就像到了婴儿，有这个意思吗？
没有，
没有这意思。
没有，并且我还没有听懂呢。
就是
那次，就是念念不停是没正果的。
是吗？念念不停留还没正到果，就是果还是没有念起，是有这么一个过程。
没有这种说法，你这个说法我都感觉很陌生。
就是从这个推，
你是从我们刚才说的话里头推理，你这个
啊，对，
别推理了
啊，
推理没有道理，咱们都不推理好不好？
嗯，
是一经论说的，一祖师说的，不加推理，最好这样，一加推理就产生种种不同的结论。
哎，那个我想问的是，就是学这个净土和学这个心灵心法可以同时学吗？
心密本就以净土为归，心中心法的宗旨就是以禅为体，以密为用，以净土为归。
它不会互相冲突。
哦，法跟法原本都没冲突，都是释迦佛说的，但是冲突的产生是人心，即使有冲突是在你自心的冲突。现在根据你的情况，要想让它不冲突，只有一个办法，老老实实念佛，一求生息，管他什么心中心法不心中心法，理他干啥，这就不冲突了。
那么我学那个净土的同时可以来参加？
你学念佛以求生息很好的，为什么不行呢？我本人也学过净土啊，因为我觉得我没有断疑。实际上净土中特别强调的就是一个信，没有信连行都不好办了，念佛也不会老实，一直在疑着，那能行啊？我偏偏是疑着，是这样，我总是疑我能不能生气，总是疑这个，算了，是这样，干脆找别的法门吧。就这些又在后来反复找到心中心法，老实了。打个比方吧，就像饿了吃饭啊，总是不够吃，实际上那时候也学过藏密，也不是没学过藏密，哎呀，净土啥都学过，禅还有那个禅，当然是门派的禅，就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门派，那什么什么禅都这一类啊，都不行，都不够吃。这么说吧，一接触心中心法，行了，吃不完了，打这老实了。
嗯，
这是我的情况，也不是光说你，我听别人的情况跟你也差不多。别人什么呢？他原来法门很好，他像我这个就不同了。我说原来法门不行了呀，要是能行。要假如说够吃，像你的理解，我感觉很好，我根本就不知道干什么呀。原来他很好学习，我干什么？他不行了，我才学心灵心法了。
我学的是那个一民净土，就是觉得是这样，就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年纪有点大了，我觉得那个就是次第修法特别慢，老师那个就是说的是那个要断除贪嗔痴嘛。然后断这贪嗔痴，今天断了，明天又有了，这一刻断了，然后下一刻又想不想的问题，他就那个经验头就是像师父说的，他是自然而然，他就不停的就出现。
嗯，
比如说你马上断了，然后下一个念头又出来，你又得断，你这个就一直断个没完，我就是这样子觉得。现在我就是想，我说那个，我想跟着那个就老师学这个。心灵心法，我是不是可以同时修？ 这样的话就是自己。
对呀、啊，我就回答你是不是可以同时修、
嗯？
我就建议你，我不同意你同时修，我建议你修净土一门深入，不要管他什么心中心法，这就是我的建议。我这个建议就是针对你这个要不要同时修，针对这个问题说的。
我现在没有那个一门念佛。那个之前是因为念佛念念就是念不下去了嘛，可是自己
你这个跟刚才说的又不一样了，
我现在
换了内容了，
他这样，他是现在这个、
嗯、你那边不行了，你就是不遇到心中心法那边也不行了，是吧？
刚
那现在要是这样的话，你来心中心法他那就不可能再排斥你了，因为你就算没有遇到心中心法，世界上就没有心中心法，反正那边那也不行了。既然那边不行了，这边要是这边不让你修行中心法，那不把你断送了，那当然应该接待你，应该接受你，当然是。我刚才讲的，我这个并不是别的法门不行，你它很好，但是我不能适应，是这个。你刚才说的，你觉得不行了，也不是法门不行，是你自己觉得你不能适应，所以不行。这样说，就是我们离开哪个法门，并不是哪个法门不好，是我们不适应。这在我们自己，那么那心中心法就应该接受你。为什么？那个你不适应，你来这儿让你试试适应不适应也不好啊。你自己就来
就
这个、啊。
我觉得呢，就是老也感觉修不到头，就是有这种感觉。
修不到头，我还听不懂啊，这修不到头啥意思、啊？
不是，
他有您有次第还是咋回事？
就是有次第嘛，就刚学了那个。
心中心法没有次第。
那个人天道解脱道那个。
心中心法没有人天道，
然后呢，就是这样，次第修学，还有
没有次第？心中心法没有前行和加行，
嗯，
没有。
哎，我明白。
没有次第。
心中心法，我之前不是说心中心法，就是之前的那个。
可能会有啥误会啊？认为六字明是心中心法前行，六字明不是心中心法前行，可不可以先修不修六字明都可以修心中心法？老人在世的时候不修六字明，直接修心中心法，大有人在。我本人是修过六字明的，不见得是这。老人弟子都修过六字明、
就是、
这个所以六字明不是心中心法的前行，它的好处心中心法灌顶以前是不可以修的，六字明可以，那是它是好处在这儿，但它并不是心中心法的前行，心中心法没有前行和加行，
就是学这个修心中心法是不是必须要发了那个菩提心才能行，
每一座都祈祷，你听是不是必须发菩提心啊？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，救度众生，不求于果，这算不算发菩提心呢、啊？每一座都这样祈祷，上座以前就这样祈祷，每一座都祈祷，天天说这样说，这是不算发菩提心呢、啊？当然算。
我怀疑自己的菩提心是不是发起来了，就是念了，好像对自己还是没有那个多大的信心，就是之前也学了，就是人我法无我空性理论什么都，也就好像自己也知道。但是就是到了具体事情上的话，总有那么一个过程，总得对峙一下才能过去，就是这个念头的话，就是妄念的话，这样说。
我能听出来你说的啥意思。
嗯。
你以为学习？
就是我感觉没有解决。就是、
他不应该能解决，他得靠实修啊，光知道理论哪会解决啊？实修就是念佛呀、参禅呐、修密啊，这就是实修。离了这一个，根本不可能光指望学理论，他就能行了。占卜把话说死，就算个别人指望学理论，他行了，大多数人都不可以，都必须实修才可以。这个占卜把话说死啊，有些人大概是文法及物、好根性的这种排除在外。那一般的大多数人都需要实，都需要或者念佛，或者参禅，或者修密，都需要这样。
齐老师你好，
你好，
我想问一个问题，当的是身心化空的时候，是不是当下也是世界纷碎大地平尘呢、啊、虽然说它是化空时间短，但是我觉得感觉它当下它就是一个空灵不昧，那不是也是世界纷碎大地平尘吗？
那个所谓虚空纷碎大地平尘啊，是那是来的太快了，
我觉得不是个名称，就是个个名，
就
画了个名称似的。
就你说的这个画空这个事儿，来得太快了，像是虚空分类大的平台，实际点都没动，那是一种感觉，不是实际上。人有这个事。
是。
突然没了，突然感觉突然间来的刹那之间没了，就像爆炸一样，如同爆炸物。
嗯。
就
就是这样啊，那是比喻的，不是真炸了，哪儿都没炸，都好好的啊，都好好的。
嗯，我就想问呀，我就想着看我理解的是这样，或是我也想的是，这当下
就那些，实际上那就气脉震动，气脉上气脉一震动像爆炸，那都是气脉，根本实际上哪儿都没动，都好好的。就是说身心世界感觉都没有了，那是感觉，身心世界其实并不是没有了，还在。
突然间我想问老师，那你说像圆隐老人当时说那个帮他就是还在往下，后来又是大地本髓什么什么平沉，
一回事，
那又是
讲的是一回事，在那一种
佛给他什么什么，
在那一种虚空粉碎大地平沉，
他讲的是一回事，就功夫不上的地。
我跟你，我正在跟你说咋会一回事的呀，那个虚空粉碎大地平沉那一种心境下，
那就属于功夫呗，
是在那一种心境下容易见性，那种心境那种感受不等于见性，见性是认知不是感受，见性是明白，刹那之间明白了，来得快的时候也像爆炸物，是这样，这个那个警戒打坐的感受，功夫深的警戒，那不等于见性，是在那一种心态下那种警戒下比较容易见性，也就是说打坐我们要坚持打坐，我们要争取这个好条件，但是好条件来了，你就不肯放下，不肯去认知，那也白费，不肯一肯肯定，照样是不见性。
要是一念不生，两两知道也无性可见的时候，没啥见性不见性了，那往下还
这个话
功呢？
这个话是这样说的：一念不生，两两分为灵智之性，一肯肯定，你肯定了之后，你才知道灵智在哪儿啊？找不住灵智了呀。
是啊。
对啊，那还能找得着了？哎，这就是说有性可见。它就不叫见性，无性可见，找不着了，那才是真见性。
那无性可见，往下那还咋用功？还用啥功呢？
观照啊，不就说啥用功？观照啊，观照是正行啊。
昨天我就感觉到这无性可
见，往往忘了正行，都把观照忘了。光说打坐是功夫，打坐是助行，帮助的助，观照才是正行，往往把观照忘了。实际上把正行忘掉以后，也就谈不上进步。
急躁照计，切忌用力，称佛做主，无他命。
实际上说急躁照计，就是说观照的，就这就是观照，急躁照计，这本身就是观照。
我前天在那打坐的时候做的是无性可见，做的一点意思也没有，这还修啥呢？
那是见性以后说的，不是见性以后说的，就别说无性可见。
没啥见。
那要是一开始说无性可见，根本也就不要修了。根本就无性可见，我这费这劲干啥了？绝对是有性可见。一开始，把这个什么是佛性都告诉清楚你了，一念不生，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。
知道了还
多清楚。
啊，那老师啊，齐老师你好。那你说那个《金刚经》上说那个断疑生信，觉相超真，顿忘人法解神空，般若味重重，四蕴融通，太无穷，不得贪，就是那个这个句子，它是不是就说的是一个？就是认识佛性以后，然后正得的一个过程啊。
金刚经里没有说佛性，说的佛性，他那个里头，哎，他没有说，他这个他不是这样说了吗？这个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他就说了一种见解，这个见解让我们理解，当然是见性的见解，当然是见性。但是金刚经里没说见性，应作如是观。这个就是你应该这么看，你应该这么看，是这样。这应该怎么看呢？应该就是六种都如梦幻泡影，一切有为法，就是都如同梦幻泡影露电，都有这各种不同的比喻，就这个。一般都说第一欲说的多，梦欲就像做梦一样，没有一点意义，都不是真的，都是假的。六种比喻，《金刚经》六欲，这个是最后结语，就是只用这六欲结语了呀。这不到最后就说的这个吗？
对，
对呀、
啊。啊，把这个结语就是总结了一下，
对，对，总结一下看看，就是这个意思嘛。一切有为法，
如是
即梦幻
泡影，
如露亦如电，就是这如这六种，应该这么看，就应作如是观，就应该这么看。其实他这个观，我们也可以理解为这个观就是观照，也可以这么理解。
嗯，
哎，对对，
这也是观照，好，
对，
往下就狂叫观照。
观照是正行的。
那老师，我想再问一下，这个圆隐老人说第三印帮别人治病这个事情，怎么理解？能不能给
也可以用一用试试怎么样。
嗯，
你可以试试有效没效，你试试便知。这个事儿，人与人并不相同，不是在人人身上做个第三，它的效果都相同，不见得。在你那儿行不行？你可以实际上试试。这个事儿是有的，有这个说法。
那生病的人，就是说他自己用第二印，是不是？因为我也是看那个老人的书，是不是对他自己
也可以试试
啊？
都可以试试的。
他说的生病的人，他家要没有关顶，他的病人家。
那当然。
是他说的，生病的人。
生病的人当然，他不是因为他生病就不给关顶了呀。
对。
生病也给关了，关顶。
家人没关顶是不能随便。
他没说没关顶，没关顶当然，那就去关顶不就不行了吗？关顶并不难呐、啊，或者有个什么起点，那么那么高的起点不够格就不能关，没有这个。不过有些地方这么搞是有。其实呢，他跟我理解的相反，我是这么理解的，我们就是根性最差的，要假如说考验考验够格不够格，最不够格的就是我们，也只有这样的人，别的法修都不管用了，因为我们根性特别差，念念佛参参禅不可以了，别人可以我们不可以，那怎么办呢？只好用力量很大的法，心中心法，心中心法就是我们这些根性最差的人修的。别的法没有啥反应，我们修了不会有啥结果，只有修这个法的。这可不是我说的，佛心经说的，你查查，你查查经典，你看看说到啥程度了，说的是这个众生目尽，就是这样堕落尽了，没有办法了，唯有心中心法，愚不能及，别的法都不行了，这些众生只有心中心法，别的达不到了，力量达不到，心中心法力量大，那个这就是我们。可是有些地方呢，咔咔搞反，他在那考验学人，够格的能修，不够格的不能修，恰恰颠倒了，搞颠倒了。对呀、啊。
我一直听到的就是学心能心法的话是那个立根性的
立根性的人根本就不需要费这个劲，太费劲了。他们念念佛参参禅就可以，跟就可以成就，用不着费这么大劲。我们根不立，我们太钝了，才需要费这么大劲了。你知道钝到啥程度啊？佛心经里有啊，佛菩萨的慈悲摄受不了他，这个大自在天的神，就是护法神的神通，他也不在，就是没法摄受了，这就是必须堕落了。这样就有一个方法，唯有如来心中心，只有这一个招了。愚不能及，别的力量不行了，那是讲了三个不能摄受，你能想想吗？菩萨慈、金刚威，还有自在天，就是护法神的变化，护法神的神通都不行，都摄受不了了。那好吧，那就剩这一个办法了，唯有这一个心中心法，还有希望，要不然这就根本就没希望了，没法得度了。这些人像我们这些人，他是因为什么众生烦恼炽盛，我就所以就是如火宅，如火宅浴是早就有，在别的经历也有，这现在这个是特别是这个。就是一开始如是我闻后头，他就看大那看就已经说明跟别的世界不同了。一时佛在虚焰摩过，是不是？
嗯，
虚焰迷过过了，金刚山顶，遍观大地，皆如火色，就是这样。原来别的经典都没这一句，遍观大地，皆如火色，都没这一句，并且把范围也说了，上至33天，下至十金刚，33天就是地日腾于界天。再上好点，再往上好点，地日层一天一下一金刚地狱，这一波全部都是如同火柴一样，就是皆如火色，都是这些众生，都是这个心狂乱到啥程度。你看看这个如来慈金刚威，是这一些这大自定护法神的变化都不行，只有如来心中心才能解决问题，太狂乱了。这一个要假如没有感受，也光读读经文也知道个意思。其实当你咱不能说两座就有感受，你能修到300-500座的时候，你自己对比差太多了，简直是脱胎换骨。这样要是没这个效果的话，心中心法就没有生命力了，效果非常好。自己跟自己比，跟这个300-500座以前比，你就真变化非常大，再往后变化可能不那么大，一直到1000座可能没什么响应了。所以说1000座以后不要再修了，这意思，他这没啥大作用了，就不要再修了。但是有的人很有作用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没有作用。有的人他那烦恼断的，就是没有断那么彻底。修心中心法还是会烦恼还会减轻，那你就接着修。 有的确实打中没有什么用，烦恼还是那样，不受影响，那你就别打了，打也没有用，打它干啥了？所以修完千住是不是要打，看你的实际情况。
说没有念头是无念，那没有
念头不也？无念本身就是没有念头的意思，下边这些定义都是扩展定义。无念直接读这个话不就是没有念头吗？不用解释，直读就是可以。无念就是没有念头吗？
那不用，没有念头不也妄念纷飞吗？
那不是后来就那么说的吗？无念并不是妄念纷飞，是没有念头。无念俩字出来直接的意思不就是没有念头吗？你再把这个有念的时候怎么不执着算成无念，那是算成无念，并不是它的直接意思。直接意思就是就算它不写出来我们也能读懂啊，无念就是没有念头的意思啊。
那这个无念和我们理解的平时的感觉到的这个无念是一个无念吗？
不相干。我是说俩字一出现，无念就是没有念头，这个一点毛病都没有，这样理解。有
念
头，
有
念头它就不是无念了，那也不见得，这就是他这个解释，那也不见得。但是那一个根本意思根本这上都没说，还用跟你说呀？无念就是没有念头，这话用说？无念就是没有念头，我们直接就读懂了，还用说吗？
那老师百物不思不是也没有念头？
当然可以扩展嘛，扩展到你说这个意思上了。
百物不思不是有说边界
和就是我们一般的说那个无念，就是我们体会到的这个无念，说不是无念，是妄念你觉察不到，就是。刚开始
你说这个话已经肯定了根本意了。我们说这个无念并不是无念，你看看怎么样？无念就是没有念头吗？
对的，就是说的这个，就是和我们常规的理解的这个无念是一个无念吗？还是就绝对的无念是到了圣贤的那个圣那个？
你说这个话，你说无念它就不是无念，也意思是啥意思啊？无念这俩字并不是说的没有念头，这个话有问题。无念就是没有念头嘛，咋会不是说的呀？但是有念头，它当然也不见得就不是无念了。这就是这样
说
的。对，这意思都是扩展的意思，根本意就不用说，根本就不用写出来。一开口无念，不就没有念头了？这还用说？接的嘛，很直接嘛。
你
说有了念头，那就不是无念了，那未必。
念头也不见得是。
就是这事。
那个师傅，这里33页的这里说的，应物即至佛地。这个悟指的是解悟还是正悟？
若是自性妄念，一刹那间妄念俱灭；若是自性一悟，即是佛地。
实际上啊，直接这么说吧，并不是一出现悟字非要理解成解悟和正悟，这就不需要。悟就是悟，哪有什么解悟正悟啊？应该这么干，要不然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？这样理解啊，一见悟字非不要拆开俩。我就不应该拆这个地方，悟就是悟，悟跟迷相对，迷就不是悟，悟就不是迷，管他什么解悟证悟啊，管他干啥？当然要说解悟，说在这儿不说解悟证悟，悟就是悟，悟跟迷相对，悟就是不迷，啥是悟啊？要是拆开说又说糊涂啊，能拆开吗？不该拆的时候就不拆开，该拆的时候你再拆，也就是说看见悟字不一定非要往这个解悟证悟上联系，不该联系的就别联系，该联系的时候再联系。本来都很好懂，一读就能读懂，扯得远了就不懂了。
是这个真实见和这个理解上明白，这中间有什么差异？
这个不用说有什么差异，根据这个话，理解上明白一点，跟真实见它是相对的，不像你理解的那样啊。理解上明白一点。他也是真实见的，这一句话里没有你说这个意思，大家能看出来有他说这个意思吗？
嗯，
是明明是说理解上明白一点，并不是真实见。你看他说的怎么样？不是理解上明白一点便算真实见，他并不是理解上明白一点呢。所以你理解上明白一点，他也是真实见，这是你的错觉和误解，因为行文没这个意思，这个文章里没这个意思，没有你说这个意思。你要不在文章里说。换个地方专门研究这句话，你的理解可能也有道理啊，可能是这样，在这儿毫无道理，在这个文章里都毫无道理。文章已经说明白了嘛，相对说的这两个是，文章里是相对说的，看不出来吗？你说是一致的，文章里是相对说的，这看不出来吗？你的理解跟文章是相悖的，相背离的呀。要假如不说文章，咱就定义这个词，可能你这样定义也有你的道理，但文章里不像你这
怎么样才能真实？没开始写。
不是说怎样才能真实见，这一句话说的意思，理解上明白一点便不是真实见，是说的这个意思，看不出来吗？
对，他想问怎么样的真实见。
这一句话里没有说怎么样是真实见，只说了什么不是真实见，只说了这一句话。什么是真实见不在这一句里，往下读或者往前找或许能找到。
就是说理解一点还不算真实见。
这一段话不就这个意思吗？看不出来，就是看不见书里说的啥意思啊？离开这个书，咱不讲书了，离开这个书，咱就自己在这儿拿这一段抽出来，不讲书了。我认为真实见理解上明白一点也是真实见，有你的道理，你这样说是有道理的。但是在书明明明确确不是这个意思。
嗯，那么我理解这样行不行？就是说要真实见的话，就是要知行合一了才行。
没有这个书里没这个意思。你要是不离开书，家庭人有你的道理，你这样说有道理的。他是把这个词从书里拿出来，
对呀，
解释一下意思，那跟书里的意思未必一样啊。我以前用一个什么，用无忌这个词，说了三个地方都有无忌这个词，是三个完全不同的意思，根本一点联系都没有，这三个意思你愿意听听吗？我就说无忌啊，朕就说啊，打坐追求死定，修听到过吗？哎，就是这个，这是无忌，你知道，就是修死定，就是无忌。然后再说，佛有十四无忌，还是这俩字儿。这十四无忌啥意思啊？有十四个问题，大哪一类问题啊？就比方说，宇宙到底有边没边？就这一类问题，有十四个这样的问题，佛不给回答，这叫佛的十四无忌。这个无忌的意思呢，根本就跟打坐没有一点关系，说的是不理会、不理睬、不管他。不回答，这就是无忌。还有一个无忌跟这俩意思完全不同，也就是说什么法相中的理论三性是善性、恶性、无忌性。这个无忌性的无忌是不善不恶，这跟那两个意思根本就不搭不上界。无忌俩字搁三个地方有三个完全不同的解释，所以你要是把这个真实见拿出来放在你那个地方可能有别的解释，放在这儿它就不是理解上明白一点。你如果拿出来放别处，也可能就是理解上明白一点，就算是真实点，也可能有这个，他就没放到这个地方啊。我们在这是书上的，书上怎么说，我们怎么信，不追求词语，我们是一意不一语啊，不有死意嘛，一意不一语也
是吧？你解释完这无忌了，那也就是说，无忌不光是批评的意思，你要是说佛陀讲资助你，那是包养，
就什么字儿，在不同的地方，它有不同的意思。只说这意思，你不能说这俩字一出来它就只有一个意思，那未必，那可不一定。就像他说这个真实性，他要是从这个书里离开这个书到别处搁那解释，解释成什么，解释成这个理解上明白了一点，就这就叫真实，可以啊，不是不可以，那是在那儿，在这儿不行，在这儿它就不是那个意思。所以我们一意不一语嘛，不依照词语，依照意思。解悟那个悟啊，别当开悟家，解悟那个悟是理解了什么叫悟，这叫解悟。证悟的意思实证了什么叫悟，所以说那个把这悟字去掉啊，解就是理解，这个证就是实证，理解了什么叫悟是不行的，必须实证了什么叫悟，这才